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14到17节。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这一次这样讲，大家对罗马书应该有更多的认识哦。我觉得也应该操练你，更知道怎么样用头脑。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保罗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觉得就在这里，如果你读到像这样的经文，你就应该停下来一会儿，认真的想一想，我是神的儿女，那是何等的一个意义啊！当保罗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就提到我们是神的后嗣。当圣经用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当然后嗣跟儿女是一样的意思。可是当圣经用这样的字眼的时候，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是要承受产业的啊。上一次我讲到罗马书快结束的时候，我提到这一件事，我提到保罗跟约翰，因为他们头脑思维的方式不一样，他们使用词的时候也不一样啊。老约翰总是把神的儿女，我们今天的样式说成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只有在最后启示录21章第7节，他讲到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被制作成完全，我们生命丰满成熟的时候啊，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子啊。老约翰用这些不同的词来称呼，来叙述这两个不同的经验。使徒保罗也同意我们需要这样的经验，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可是会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份，这个生命的本质会达到完满。他完全同意这个，事实上最多讲到这一件事的就是使徒保罗，但是他比较没有用这两个词去区分他，他这两个词常常混用，所以他在讲到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有的时候一下子又跳到我们要好好的追求，让神培植我们，做工在我们身上，有一天我们会得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达到完满。但他不太用神的儿子、神的儿女这个词来区分，而是就等一下 switch 到这里，等一下 switch 到那里。所以你读的时候，你读保罗的书信，你就要留意这个了哈。像在这里，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可是就说我们是后嗣啊。本来那个应该是特别强调是神的儿子来强调的啊。因为自古以来多半的历史上的样式，甚至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都是儿子在承受产业的，女儿是嫁给别人的，去承受别人的产业的。现在的法律已经有一点改变了，不过有一些情况，你如果是结了婚的，法律上还是会把你认定你是属于另外一个家庭的，对吧？圣经也是在这个背景里面提到这些事，可是保罗并没有 在这里特别用神的儿子来讲到承受产业，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那就是为了要承受产业。你知道当保罗提到我们是神的后世承受产业的时候，他讲的不是我们得着一些神的恩惠而已，他不是这样。这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也宣称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称神为天父，可是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差不多是像这样的，他们认得的天父，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他们的生活的样式，就是知道说我有需要就向神祷告，神就会帮助我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祷告然后说神怎么还没有帮助我们，好像我们在赚钱一样，就是我今天赚到200块我觉得不够，想要赚多一点。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求神的恩惠也差不多是像这样，可是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绝不是这个样子，圣经里面用了一个表率来让我明白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从他更早期的时候，神临到他的时候就应许他和他的后裔要承受神的产业。在旧约时代我们都知道神用外在的一个房地产来讲到产业，像我们对产业的认知一样，可是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明白神借着这个是要讲到一个内在的一个更真实的产业。彼得说那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永恒的基业啊，永恒的产业。那神要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承受产业，那当然第一次的传承就是给他的儿子嘛，那为了这个神应许了他跟撒拉要有自己的儿子，虽然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能生育的。那个故事我们读创世纪都知道，我们最近在星期二晚上讲创世纪，我们讲的很多关于这些事。可是在创世纪25章提到在撒拉去世之后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大概差不多是137岁大概撒拉去世以后亚伯拉罕有再婚你知道吧，所以亚伯拉罕一辈子有三个妻子撒拉后来娶了一个，为了有儿子娶了一个妾夏甲，后来再有一个叫基图拉。在创世纪25章提到这一件事，基图拉给他生的几个儿子都记载了。是我们往下面看第4节吧，第5节，他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那以撒是用来代表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吧？加拉太书4章28节说：“弟兄们，我们都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继续看这个，如同以撒一样，所以我们是像以撒一样。而这里说亚伯兰把什么给以撒？没有讲一点恩惠，对不对？他把一切所有给了以撒，然后接下去讲那句话就很矛盾了，因为基图拉另外生了一些孩子嘛，还有前面的夏甲生的以斯玛利。这里说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他把一切所有给了以撒，还有什么财物给庶出的众子？我记得在这里你不要太去讨论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是把他想到神，神就是像这样的，神的丰富是无穷无尽的，对不对？那我们对无穷无尽其实没有多少认识。我们没有办法描述什么叫做无限大、无穷无尽，所以我们在数学上用一个符号来代表它。可是我们会有一点点这样的认知跟观念：无限大减掉500等于多少？无限大，无限大拿走 Bill Gates 的财产吧，700亿美金，还有多少？无限大，嗯，有点像这样。所以亚伯拉罕尽他所能的，多给他的那些庶出的种子丰富，也许给了他们700亿美金，可是还剩下多少？无限大，他就把所有一切的给了以撒。我们都应该认识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你有这样的认知，保罗称那个叫做我们有一个儿子的灵，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儿子的心，我们有儿子的心，我们有儿子的灵，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到底是我们的灵使我们知道是神的儿女，还是圣灵使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都是啊，因为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证明，一同确认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用反向来想它。每当我们记得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而且采取了那个地位，知道父把一切所有都给了我们，每当你想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立刻就跟神的灵接上了，就触摸到神的灵，你就走在圣灵的道路上面，轨道上面。你想要被圣灵充满吗？你应该不时的想到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女，父把一切所有的给了我们。我们一当这样常常想到，常常意识到自己是神的儿女，你也可以说是神的儿子，我们有儿子的灵。老约翰讲到这个的时候，宣称我们做神的儿女是有权柄的，权柄的，所以神的儿女不是在那边等着神给我们一点恩惠，赏赐一点什么东西叫神的儿女。乞丐也可以得到这个，奴仆也可以得到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有权柄的，在家中有权柄的。你知道这一节经文吧？我们传福音用的，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会背吧，来，如果你会背跟我一起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想想看，我们是神的儿女，是有权柄的。我们不是像一个，我们虽然每一个人都有父母，都是别人的儿女，你只要存在这里，除了亚当跟夏娃以外，所有人都有父母，对吗？亚当、夏娃也有，他们是从神生的。我们虽然有父母，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遇见好的父母，对吧？我们不是像那些没有遇见好父母的人，有儿女的名称，却没有儿女的实际，没有那种权柄。我认识一个女孩，他的母亲从他年幼后来长大一点一直都是这样，一直让他知道他应该要照顾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很不成才，你可以想象这种母亲一定会出来这种不成才的儿子宠他。女儿活着生女儿就是为了儿子，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连他结婚之后他都还这样要求他，甚至在他自己有经济压力之下，他的母亲完全无视于这个，就是认为他应该继续的帮助他的哥哥。后来他母亲去世了，这一个老锁似乎还一直在这个女孩的身上。我们很难帮助他，很难帮助他切断这个，可是你需要切断这件事，对吧？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这样。神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是像这样的，而是要我们做承受产业的后世。所以如果你是女生，记得你也是神的儿女。事实上圣经是说你也是神的儿子，你是儿子，是可以做后事，可以承受产业的。 而且我们承受的产业不是像亚伯拉罕输出的粽子一样是得到一些财物，也许是很丰富的财物，不只是这样，我们承受的是一切，是像以撒一样承受一切。在这里停下来再想一想，如果我说我的一切财产，你知道那边有多少，可是你想想看，神的一切，对吧？你不需要等留在这里想一想，而使自己沉浸那种说不出来一种感觉，神把他的一切所有的给我们，就像给基督一样，我们得与神的丰富有分。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儿时的灵在那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他们翻译的时候就这样翻，而不像别的地方翻出另外一个字眼来，因为那个原文是这样讲，就是儿子的名分啊。所以其实在这里保罗说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就是你有儿子名分的那种灵在你身上，你有这样的认知。事实上说到灵，意思就是说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感觉、你的里面的一切都在这条路线上，都在这个法则里面，就是你是儿子的，有儿子的名分，对吧？有儿子名分的灵。我们提过在非洲莫桑比克宣教的 Heidi Baker，他把这件事情用他自己的实际的经历说得特别的清楚。他自己有两个孩子，他提到他们的时候说，我生的那两个孩子，他在莫桑比克认养了一大堆的孩子，很多都是在街上捡的，被抛弃的人，有一些是因为贫穷卖身的女孩，他一个一个的救他们，认养他们。他提到他们，他说我在莫桑比克的儿女，他提到他自己生的那两个孩子，说我生的那两个儿女，他提到另外那一群，他说我在莫桑比克的儿女，他真的照那样对待他们。我很喜欢在他的书里面提到的一个例子，我以前也讲过，有一个男孩叫 Ramanda， 他生在穆斯林的家庭，父母很早就过世了，也没有亲戚帮助他，所以他从很小就在街上过生活，有许许多多的痛苦、饥饿、被人欺负、委屈、很多的羞辱，以至于当 Heidi Baker 把他带到他的地方的时候，他连正眼看人都不敢啊，因为以前他在街上就是这样，总是被人骂、批、打，像这样啊。他虽然已经被接近这个家，他不认为他可以靠近海蒂的家人，虽然有别的孩子，他完全不认识这些事，他也不会去想那些孩子有一些其实不是海蒂贝克，是当地的人，反正他自己就觉得他跟他们不一样。他从来没有看过冰箱，没有喝过可乐，海蒂贝克为了帮助他放了一瓶可乐，我不知道他上面是不是贴了他的名字，放在冰箱，没有拿给他，打开冰箱给他看，说这瓶可乐是你的，什么时候你想喝可以来喝，把冰箱关上。很多的日子那个孩子有时候会走进冰箱看，带着期盼的眼神，但是从来不敢去打开那个冰箱，他不觉得他有权柄能够做这样的事。你有没有的说也没有觉得没有权柄做这样的事，直到有一天一个可纪念的日子，那个男孩忽然鼓起勇气打开冰箱，我想他带着忐忑的心四围看看，打开冰箱再去拿它，后来打开喝它，他早已知道怎么样打开，他比较看过别的孩子多少次了，从那一天开始他发现他没有被斥喝，没有被责骂，没有被拦阻，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开始认知自己是属于这个家庭的， 这里家的所有的他也可以拥有。我想那也不是那一天就完全成全了。可是我想那么小的孩子应该比较快一点就得到医治。如果你的这种状况已经是30年的事情，50年的事，现在才开始认知这些，也许你需要长一点的时间，直到自己习惯于认知自己是神的儿女。可是没有别的道路，你继续的这样认知，一次又一次的去冰箱拿起可乐来，就像这样。我不觉得有谁可以用意志释放一次让你从这里得到脱落。有的人期待的是这样，他们也听过别人的见证，可是我自己看过许许多的例子，那些做完见证的人，他们身上还残留有许多这些东西的，他们只是在那一次因着信心忽然觉得得到帮助，他们就做见证，别人也这样做见证，那些帮助他们的人就开始宣传他们怎么样得到帮助。其实就我所知道，多半的情形你都需要一次又一次的，直到那成为你生命的习惯。想想看，你过去用了多少年日在另外一个习性里面，你一定需要一些时日来改变这个的。可是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当你取了神儿女的身份地位的时候，没有人会说你是僭越，或者你自我观感良好，不是的，因为那是神的心，神就定规是这样，你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保罗说和基督同作后嗣，意思就是说跟基督一样一起承受产业。基督是怎么样承受产业的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在神的家中，所有一切都是他的，他当然认知这些事。可是我们讲这个是因为神的儿子曾经来取得人的肉身，取得人性，活在地上，他活在地上的就受人的限制，人就是这样，对不对？一个肉身在这，我站在这里就没有办法同时站在另外一个会堂。基督在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怎么样能够拥有神一切的丰盛呢？主耶稣表演给我们看，他并不是住在一个特别的豪宅里面，然后连他的鞋子都是用remote control 一样，一打开就哦跑出来就一大堆鞋子让你选，他有那么丰富的。主耶稣来到地上不是用这样表达的，可是就从一个外面看起来没有家型美容，跟我们一样的一位，甚至可能有点贫穷的这样一位，从他身上有多少的丰富跟能力出来，碰到他的人就会发现从他身上有能力流出来。他用这样来给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怎么样承受神的丰盛。你知道基督是这样来承受神一切的产业，而且后来他复活升天，他带着人性，你知道吧，带着跟我们一样的人性进入这样的光景，要给我们一个 model， 一个模型，一个榜样，我们也可以这样。基督只是怎么样承受产业的，他经过受苦，不是吗？在以赛亚书53章那一章讲到受苦的弥赛亚的那一章伟大的篇章，以赛亚书53章第10、第11节讲到这一件事，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53章10、11节，我一起来读。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经过什么呢？经过受苦。这是神的一个原则。你看约瑟、大卫也都是经过苦难才得以高升，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我们今天也都一样啊，在这一方面与基督联合。我们在讲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提到与他联合，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同升天等等。现在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跟他联合还包括一件事，就是与他一同受苦啊，可是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我想到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 Hudson Taylor， 他早年在中国刚去那里的时候，还不是举世知名的一个人。他遇见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一个姊妹，也是一个宣教士，宣教士的孩子吧，本身也是宣教士 Mary。 后来他追求他，想要跟他在一起，玛丽也接受他，可是开始有人回谤这一件事情，不但这样，他从英国招募来的宣教士也有一些人反对他。他们当时被招募都知道戴德生想在中国过什么样的生活，跟中国人一样，吃饭没有机会铺桌布，穿上中国人的衣服，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衣服，戴德生自己讲过，他都不知道这么聪明的一个民族为什么把衣服设计成这样。他说那些男人的裤子啊，腰很大，弄得很大，然后要在肚子这里折叠起来，再绑上一个绳子。他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弄一个辫子。清朝时代，那些宣教士都知道这个，可是等到他们来以后，他们看看别的宣教士，他们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就有一些人就高校集团就开始反对他，他给他带来许多的困扰跟痛苦。可是戴德生从来没有因为这样变得尖酸刻薄或者失去爱心，他反而更加的恬静睿智，安息稳固，柔和谦卑，充满了爱那些反对他的人曾经有一次，其中一个姊妹告诉他们他生了病，他在另外一个省份另外一个城市，戴德生就去看他。后来戴德生的妻子玛利亚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姊妹，让他知道说，你只是一点小病，你就好像要试验我们的爱心，要找到机会要回谤我们，让我的先生去。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的孩子正在死亡边缘徘徊，生病，病得快要死啊。他没有寄出这封信了，玛利亚，那个信是写给主看的。是啊，因为主自己说，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弟兄姊妹，我想要让你知道，十字架的要点并不是受苦，而是顺服。十字架的要点并不是受苦，而是顺服。而与主受苦同受苦的要点，也不是受苦，也不是很苦，而是联合。与主同受苦的要点不是那个苦，而是同，就是与他联合。我再讲一遍，十字架的要点不是受苦，而是顺服。与主同受苦的要点不是苦，而是同，就是联合。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那一夜，就是我们所说最后晚餐那一夜，他对门徒说，我在磨练当中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主纪念这件事，他很看重 我们他的门徒在他自己受苦的时候是与他在一起的，嗯，然后他应许在那里，那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他在那里应许他们说他要把他的国赐给他们，如同父赐给他一样。基督怎么样从神承受神的果，那是承受产业的另外一个意义，圣经里面用不同的话讲同样的事情。他说他也把这个果这个产业要赐给他的门徒，赐给我们，嗯，主耶稣不会像宋太祖叫什么赵匡胤一样，得了国之后得了王位之后就把他的旧部将杯酒释兵权了哈。我们的主不会这样，因为让我们做王得荣耀正是他得国的目标，嗯，他得国不是只有他自己，他要我们都一起得着，一起承受产业，与他一同做王的，嗯。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还不到退休的年龄，他觉得，他不要继续，这样，也觉得有主的带领，他就放下他的工作，去了一个创奇地区，在那边，服侍、传福音等等。嗯，有一次，他，回到台湾来，因为我跟我的妻子跟他一起吃饭，然后他就告诉我，那个时候，脸书。Facebook 已经是举世知名的 一段日子了，他跟我讲，他说祖克伯 Mark Zuckerberg 是这样读的，字不太好读，在成名之前他的女儿就跟Zuckerberg 是朋友，他们就在一起，就一些朋友在一起，所以后来当祖克伯成功之后他们都一同享受这个光荣。他没有提到钱财了，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分享的这个，我不晓得。他跟我讲一件事，我自己从来不上脸书的，所以我问熟悉这个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说，我这个朋友跟我说，他的女儿跟女婿在脸书里面的编号都是前二十名的。好像他的女婿是第七号吧，他的女儿不晓得十五还是十八号，好像，嗯，上脸书的没有什么编号，对不对？这可能是他们总部自己的编号啊。我这个朋友告诉我这个时候是加了一句话说，也许这个可以成为你讲到的题材，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讲。当然那是世界上的成功，世界上的财富，可是你今天如果因为顺服神而受羞辱、藐视、误会，甚至背叛、迫害，你都是与主、与基督一同，哎，你认识一下这个与主联合的伟大的奥秘，与主一同，与他一同受苦。我再一次说，与主同受苦的要点不是苦，而是同，是联合，与主联合。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今天世人不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何等的地位，你不自己不应该不知道。老约翰说，刚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我提到这个经文，约翰一书第三章头两节的经文，他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可是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他不认识我们的表现就是不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地位，所以敢动我们，藐视、误会、迫害、羞辱，各种情况。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跟他们证明我们是这样，我们只能尽量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来， 这是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他们有在今天就让我们身上会啪啪啪发光，让人家看到我们会害怕啊，不敢动我们，神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今天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形容说，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就像主自己在地上的时候很多人也没有认出他来一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可是保罗紧接着讲到一个伟大的盼望，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他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然后一起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会有一个日子 出来，我们要显明出来，那个时候万有要以他本来的面目真实的面目彰显的时候，这个宇宙就会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何等奇妙荣耀伟大充满了能力的事情。对，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你会背这个经文吗？这是我出信主不久人家带领我们背的，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八章十六十七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和基督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继续读后面几节，十八到二十一节，十八到二十一节。来，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过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永远的荣耀。保罗在这里又提到一件我要我们算的事情，你知道前面他提到我们出得救蒙恩的时候是因为神算我们为义，对吗？称义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神算我们为义。然后呢，我们明白了这个我们与主的联合，所以我们也学习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算自己是活的。因为神的意思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就继续的用信心来算来算，这是你每天的生活要继续这样做。而现在保罗进一步让我们抬头望向将来的结局，他说如果你在世上因为走在主的道上顺服神而受苦，你要把它算作不足介意。在这里其实用了跟前面算为义一样的字眼，把它算为不足介意。我想这个包括了一件事，你在受苦当中你可以选择不要觉得苦，对有些人而言可能很不容易，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有的时候我说那是一个选择，有的人蛮喜欢选择苦的感觉的。你知道苦是一种感觉对不对？对吧？就是今天的神经医学的专家也还没有把握我们觉得痛的时候到底是那个部位神经使我们觉得痛，还是那个神经传达使我们在心理上觉得痛，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确认这些事，事实上可能很难确认的。我相信任何的感觉都可以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觉得苦，有的人不是这样，他们觉得忧郁是一种美，苦是一种优势，他们又觉得苦来建立他们的优势。现在的年轻人称它叫做情绪勒索，年轻人 蛮喜欢把这几个字用在他的父母身上。有的时候我很想跟他们说，哎，其实你们这样讲有的时候也是在对父母做情绪勒索。嗯，如果你能够反思一下可能会有帮助。可是我自己，我宁可选择在基督神性的超越性里面与他联合，使我们能够凌驾于这些痛苦之上，凌驾于这些忧烦沮丧之上。我们可以翱翔在属天的境界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像基督一样，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对吗？你可以选择这个。我不是说这个痛苦的感觉都是假的，我没有这样说。但是你可以选择不要留在那里面，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感觉，另外一个东西。你是与主联合的，与主一同受苦的要点不是苦，而是同，是与主联合。你想到你是跟主一同的，而他曾经因为想到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所有这一切痛苦羞辱。我想到台湾一个作家子敏，他本名叫林良，是吧？他提到了年轻的时候，他本来家道很好的，他爸爸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可是后来他父亲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去在海里游泳失事就死了。那时候他大概才20岁左右，家道就中落。他妈妈为了这个要去做一些劳力的工作，挑担子之类的。有一次他挑回家，他看到了赶快奔过去要帮他妈妈忙，他妈妈拒绝了他。你知道妈妈在为生活这样奔波劳碌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他的作家梦，常常待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做。可是他妈妈从来没有为了这个为难他。他自己说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外婆，是他外婆教他妈妈的，就是不要去动他，等他自己情愿。所以我们后来会拥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作家，他的外婆有很大的功劳。那天他奔过去要帮他妈妈挑，他妈妈说不要，他不要给邻居看到。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的苦，现在受苦，将来想起来是甘甜的。他妈妈讲得很好，你知道吧？虽然那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我听说子敏的三个女儿都是基督徒，好像。现在的苦，将来想起来是甘甜的，这也是神想要我们有的想法。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呢，就不足介意了。所以当你受苦的时候，哎，听我这样讲，不要觉得我这样讲很残忍或者没有同理心。我告诉你，当你受苦的时候，不要沉迷于其中，聚焦在那个苦楚里面，起来算一算，思考一下，知道将来要显现的荣耀。即使你觉得那个将来显现的荣耀还好远呢，古代那些走属天道路的人不就是这样的榜样吗？他们是远远望见就欢喜迎接，远没有关系的。摩西杆上的铜蛇再远你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你再往那个方向看会不会得医治？会的。神没有说你看清楚了才得到医治，而是望就会得到医治。我们也是这样，从远处张望欢喜迎接。而且事实上那不只是这样，今天你应该专注的追求，因为我们今天可以预尝那个滋味，预尝天恩的滋味。 圣灵赐给我们就为了这个预尝那个勇士的全能。圣经是这样说的，对不对？我给你看一两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五到七节，彼得跟保罗有一样的看法。彼得前书第一章五到七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他说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也许第八节我们应该一起读，看他讲到喜乐应该喜乐到什么地步。不要忘记这个包括了正在受苦的意思哦，他不是在讲将来哦。一起来读，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后面说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嗯，学院传道会创办人白利德博士 Dr. Bill Bright， 他活到八十几岁了，他跟格里汉博士差不多同样年纪，跟吴勇长老他们都差不多是1920年左右出生的。可是白利德博士活到八十几岁，跟吴勇长老差不多吧。他晚年的时候经历病痛，他的妻子，他其实也是一个爱主的姊妹，跟他妻子问他，他看他丈夫这样受苦，他说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受苦抱怨神啊？显然那是很不容易的受苦哈。他这样回答，他说受苦这哪是受苦，基督担负我们的罪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才是受苦，我这哪是受苦。他就这样讲，你也可以这样。这个弟兄在做什么事呢？他在附送保罗讲的话，对不对？罗马书八章十八节的话，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你就把它算为无有益一样。这种在受苦当中，在苦难当中盼望着将来要显出的荣耀，这不是只有我们个人的经历，这是一个整个宇宙万有所有受造物的一种叹息。保罗接下去讲的是这样，你知道吗？你不要在受苦的时候看看别人觉得他们都没有在受苦，其实那是一个全宇宙性的一种呼声，一种呻吟，一种叹息。你知道人有一种叹息是因为很悲哀或者很绝望，可是有另外一种叹息是在信心跟盼望中的。像雅各，所罗门的雅各第八章开头的地方提到巴不得，这个字眼这是一种叹息，你知道吧？巴不得，那种叹息是在信心的盼望里面，深知神必要做成，可是现在好像还没有成全，而且看起来好像很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需要忍耐等候着。你知道是在世界上我们做的事情，即使再大的困难，我们想把它做好，你就是埋头进去，认真的、专心的、殷勤的这样去做，常常就会有成果。可是唯独内在的东西，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像这样说，你只要想办法把它做得好就会有结果。有一种东西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那是很难的事情，你想要把它做好的这一个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当你会注意到这个内在的事，而不是把所有注意都放在外在的事情，想要把一件事做得好而已，而是了解是我们这个人要被神培植，要被神成全，你真认识这些事，你就会发出一种叹息来，一种深沉的叹息。保罗说今天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 本来如果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他们不要堕落，不要违背神，他们继续顺服神，好好的生活，吃生命树的果子，负起责任来管理伊甸园，管理这一切的事情，好好的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我不知道后来不但是人，就是植物动物，这个大自然将要变成怎么样的荣美，怎么样的自由，怎么样的丰盛。就像路易斯 C.S. 路易斯在他那一本开往天堂的巴士 The Great Divorce 那本书里面提到，那个原来人性，他形容好像一只蜥蜴在他的头上，有的时候安安静静的，有时候会给他麻烦，这个人很想除去他，一个像火一样的天使伸出火焰的手说，你要我处理他吗？那个人说，可是你也会伤害我。他说，我不应许你，不会伤害到你，但是你不会死，你要我处理他吗？他说，可是他现在乖乖的，好好的。那天使说，你要我处理他吗？天使的顽固就一直讲这句话。他说，你自己做就好，为什么要问我？他说，没有你的同意我不能做，你要我处理他吗？后来那个人到了一个地步，几乎用咒诅的方式说，天杀的，你要做什么就快做吧。天使就一把抓住那个蜥蜴，就把它灌在地上，看起来就把蜥蜴处死了。那个人也就倒在地上很痛苦。当主把我们剥掉外衣，把我们的老我致死的时候，也会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忽然那个人开始逐渐的得着力量，先用膝盖慢慢就站起来，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他原来像透明的，是一个幽灵一样的人，现在变成踏实的一个人。然后好像天使处理的那个蜥蜴好像也没处理好，那个蜥蜴开始动，可是不是的，那个蜥蜴在起来的时候蜕变成一匹骏马，那个人就骑上去往天堂的深处直奔。这个是鲁伊斯形容的了，我觉得就是像这样，那你当然是在讲属灵的事，我们天然本性。可是我觉得这个物质的世界也会是这样，一切受造之物都在虚空之下，都叹息着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今天那些被弃养的猫挨饿的时候，他们都在呼求着要人成为完全。那些被弃养的狗在街上被踢一脚的时候，他们也都呼求着期待人成为完全。当海中的大鱼或者海龟吃进许多垃圾袋的时候，他们也一样呼求着等候神得着他的种子。只有当人恢复的时候，万有也才会得到复兴。当一个按神形象所造的人，在一个公司里面被羞辱、被压榨、被践踏者的时候，当神的儿女受冤屈而受苦的时候，他们的叹息都会达到神的耳中，他们的眼泪都被天使装在皮带里面。主留心使他的话能够得以成全，他留心要照着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的呼吁，要把他们制作成库士基督，那就是神正在做的事。这里保罗说神的种子要显出来，显然指的不是人得救的时候成为神的儿女，而是指着神的儿女要被成全，神借着圣灵培植我们，神的属性、他的丰盛、他的大能、他的荣耀要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如同居住在基督身上一样，直到我们这个里面的人，也就是我们的灵魂体都被神得着，蜕变成基督的形象。神的种子要显出来，这个不是让有一些人宣称他们的团体就是这一群人， 我认识过一个团体，他们就曾经这样，他们讲到这一方面讲得很好，可他们好像觉得就是知道这些事要听到这些道理的人不像别的教会，他们将来神的种子显现就在他们中间，他们甚至期待他们有一个聚会，在那个聚会进行当中有一天会忽然神做这一件事。我不觉得这些话让我们这样想的，我相信今天在世界各地，在无论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教派里面，总有一些人，他们有的是也许是有名的传道人，有的也许是不知名的一个圣徒，可是他们正在好好的追求让基督在他们身上掌权，让神在他们身上能够做工，他们充满了圣灵，他们正在被神制作成库士基督。这是一个普世的现象，因为这是一个普世的祷告跟渴望，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人被神得着，能够得着神的产业，能够库士基督。可是我们都知道今天有许多人在许多地方，许多的圣徒包含万有都还浮在虚空之下，都还在身体败坏的辖制底下，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似乎仍然是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还没有看见实体的彰显。可是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有一个日子会来到，这一切都要走向完满成全，虽然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做，可是你一定要留心使自己在这个水流里面，不要以为自然就会这样，当然不是。圣经既然用许多的话这样勉励我们，就表示那不是自然会这样做的，是需要你来做出回应的。刚我们读的经文读到21节，我们再读几节好吗？我很快就要讲完。罗马书8:22-25，一起来读。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许多年前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应邀去担任恒春基督教医院他们医护人员的一个退休会，他们医院继续运作，所以他们用一周的时间一半的员工参加那个特会，参加3天，后面3天完全一样的聚会，另外一半的员工来，两个梯次都是我们做讲员。他们借用恒春为北边一点，一个小时的车程，加东，你们知道有个地方叫加东，加东那里天主堂，天主教的光荣圣十字教堂来聚会，在两梯次之间，应该是星期三晚上吧，第一批的人全部走了，第二批的人第二天才会来。那个驻堂神父主动来找我聊天，他带了一瓶沙士来，我还记得他自己喝那叫啥优酪乳，那不是在街上买的糖的，是他自己做的。他怎么做呢？一瓶牛奶他没有完全喝完，留下一些放在热的天气里面，过一会儿他就会有问题，对不对？再冲进新的牛奶放一会儿拿来喝。他跟我说你不能喝这个，你没有喝惯你会拉肚子，所以他给我一罐沙士。他就跟我聊，那个神父是有目的跟我聊的，聊没几句话就切入一个主题，就是说你们基督教常常说用信心可以得救，可是我们得救是一个盼望。然后他就要找圣经给我看，不过他一下子找不到那个圣经。他讲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晓得他在讲什么，要不然我就会告诉他在这里。罗马书8:24，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其实我同意他这个，但是我觉得基督教所说的我们今天因着信可以有得救的盼的确据也是对的。这个就是我今天 诗歌敬拜的时候给大家讲的，就是神学上称它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然而未然的事。你知道保罗很清楚讲到，我们出信主的时候，心里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对不对？我们过几个礼拜，过几个礼拜会在罗马书第十章看到这个。可是罗马书十三章保罗又讲一句话，他对罗马教会的圣徒已经信主的人讲，他说现今我们比比什么，比以前更离得救的日子更近了。现今我们离开得救的日子是更近了。他讲什么啊？他把得救放在未来，对不对啊？这就是已然而未然啊。其实差不多我们所有属灵的经历都有这种已然的未然，称义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就称义，可是有一天义会成为完全，成圣也是这样，义治还有我们称为完全，神的果几乎都是这样，已然而未然。这个未然是我们带着盼望。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应该用信心的时候我们却用盼望。我们为着世上的需要祷告的时候，看起来还没成全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的是信心，因为神为这些都有清楚的应许。无论是一个物质上的需要，身体的疾病的医治等等，所以我们教导人说，你如果知道这是神救恩里面的应许要医治你，你就应该做出健康的样子来，那叫信心哦。可是有的人在为这些事祷告的时候都带着盼望，希望有一天神医治我们，也许那正是你没有得到帮助的原因。可是另外也有的时候我们把应该盼望的时候却用信心来表达，我们得救了我们就用信心说我可以上天堂，其实上天堂是一个盼望，那个完满的得救是一个盼望。你要进天堂，你必须现在你的生命先成为天堂，先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你要追求向他，直到有一天我们完满的得着儿子的名分，连灵魂连身体都得赎，我们与神和好以后，我们要继续过亲近神的生活，常常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蜕变成神荣耀的形状，荣上加荣。这些都是圣经很清楚的讲的，这是一个盼望，有时候我们会叹息着等候这个盼望。有的时候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远远望见，欢喜迎接，想要神的种子显出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盼望，对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11首，颂赞诗选211首。如果你没有急着回去，我们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第一节第三节都唱两遍好吗？然后按着这样来唱过去，来。
看那神的种子显现，簇拥荣光上天庭，来把名声荣耀光明，洁净洁净，荣耀教会毫无玷污皱纹，洁高扬洁净洁净，荣耀教会毫无玷污皱纹。
请起立来唱。
神的种子显现，簇拥荣光上天庭，来把天神荣耀光明，传奇业绩，荣耀教会毫无玷污皱纹，洁高扬洁净洁净，荣耀教会毫无玷污皱纹，洁高扬洁净洁净。听那新的欢声美 也不见你满胸膛，歌声许你威武雄壮，高你旌旗永飘扬。
在高处。